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耶稣基督的再来哈、啊。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题目有什么样的感受哈、啊。那很多人可能就觉得哎呀，就像我们当初讲复活一样，那个再来啊，虚无缥缈，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啊。教会等了2000年了还没来，反正我们这一辈子大概不会来。想那个是很遥远遥远的事情哈、啊。到底耶稣基督的再来哈、啊，跟咱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？是不是我们只说一些虚无缥缈的事情呢？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哈、啊。我想在我们进入这个话题之前呢，我们大家先安静一下我们的心，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主啊，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给我们，你预备了那么久的时间，为的是我们的心能够回转，能够明白，能够因着你的恩典而得救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的语言何等的有限，主，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是何等的顽梗，主啊，还是在这里就恳求你，按照你自己所应许的，愿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中间，运行在我们中间。主啊，你来打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的灵魂在你里面苏醒过来，能以认识你。主啊，我们把你面前的每一位仰望在你手中，把孩子自己也交托你。主啊，就愿你在这里，主啊，你释放你自己的信息，主啊，你使我们的心能够被你触摸，你使我们今天能够遇见你，生命得以改变，能够归给你。主啊，愿你自己来成就你的美意，在我们中间荣耀你的名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在谈到基督再来之前哈，我想我们用这个时间呢，我们要回顾一下我们前面几周所分享过的信息。因为上个月呢是复活节，借着那个复活节的那一个阶段呢，我们分享过一系列的信息。我知道上一次虽然我不在这里，但是詹姆士分享的内容是复活。那么在这之前呢，其实我们已经分享了一系列的信息哈。大家把我们的心安静一下，我们退后一下，看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图画哈。记得我在这里，在复活节以前，我们分享过一个信息的内容，叫做基督的心啊。我们就想，如果真的有天地间有这样一位上帝，而且这一位耶稣他自己宣称他自己就是上帝，他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，他到底要做什么？他的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？我们记得在圣经里讲到，时候满足的时候，他就来到了我们中间。我们想想这个时候这个字儿哈，什么叫做时候满足了他就来了？那是什么样的时候叫做满足了？基督来到了人间，道成肉身。所以我们想想这本圣经哈，在基督来之前，已经圣经的写作就有了1500年的历史。那什么叫时候满足了他能来呢？这个时候是对谁来讲的呢？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曾经说过，那天上有声音来说，这是我的儿子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当那天上的声音来的时候，主耶稣说过，这个声音不是为我来的，是为了你们来的。时候满足了，所以神说他从创世以前他就预备了这样的恩典给人类。而这一个时候其实是不是为了耶稣来的，是为了我们来的。因为他早已经预备好了，但是我们没有被预备好，因为我们无法认识他。所以神预备了上千年的时间来写这一部旧约圣经。神预备了从拣选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神预备了千年的时间来预备这一个民族， 神在他这一个民族里面，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，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所以在这一个民族里面，神把他们称为先知的民族，称为全地的祭司，所以神使用这个民族把他的内，把他的启示，把他的信息来告诉我们，来写给人类，而且使用这一个民族来做见证。所以在整个的旧约历史当中，我们看见在公元前的整个的历史当中，看见以色列人的整个国家的见证。所以这记载在旧约圣经上面，也可以参考其他的史料。所以这一切神都在历史中丰丰满满的把它做足了。那个时候神说时候满足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哈，不管我们是已经受洗的，还是我们出来教会还不认识神的，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推诿说我没有办法信神。你一定有办法，因为神说那个时候到了，2000年前时候就满足了，在那个时候基督就来了。我们现在又加上了之后的2000年教会历史，所以神给你做的见证，给你的资料信心是足够你能够来认识他的，所以这是神的心意。那当时候满足的时候，这位耶稣基督就来了。那我们记得我们原来曾讲过的信息，他来做什么？我们记得他说他曾经为耶路撒冷哀哭。记得他来的时候，其实刚才我们讲到神在旧约圣经历史里面的这个预备，记得他来的时候，在他之前还有一个人，那叫施洗的约翰，那一位大祭司的后代。他出来，他说我来干什么？他说我不是那光，我来是为了光做见证。他说我来是叫以色列人因着我的见证能够信。所以所有这些铺垫都是让我们，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，都是让我们因着这些东西能够信他是谁。那么在基督来的时候，在他将要完成他在地上的使命的时候，我们思想这些信息哈，我们曾经听过也许。那么在他将要完成地上使命的时候，他面向耶路撒冷而去，他将要在那里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时候，他曾经两次为耶路撒冷城哀哭。耶路撒冷那一个城是神子民的选民的，是神的城的一个代表。所以将来有一天说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要降临，耶路撒冷是神的城，其实这一个全地是神的地，全人类是神的人，但是那一个城，那一个地，全部的人类，包括当时耶路撒冷城里神的子民，他们的悖逆败坏。所以耶稣曾经为那个城两次哀哭，他说我曾经多少次差遣先知到你们这里来，我想要像母鸡护小鸡一样把你们护在翅膀底下，他说只是你们不肯，你们把那些先知打死，你们拒绝神的恩典。他说看哪，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。但是这个荒场是神的心意吗？这不是神的心意。所以他为他哀哭，第二次哀哭的时候，主耶稣说道，说的巴不得你现在知道关乎你平安的日子，巴不得你现在知道那是眷顾你的时候。所以这里又来了一个时候，当前面时候满足的时候，神把基督差到了这个世上来。那主耶稣说现在又是一个重要的时候，巴不得你知道这个时候，那个时候是关乎他们平安的时候。我们今天求神怜悯我们，巴不得我们知道现在的时候。我们仔细来思想，那一个时候是关乎耶路撒冷平安的时候。我们曾经讲过什么叫关乎平安的时候，我说，他说巴不得我知道，我们曾经讲过巴不得我知道很多事情啊，巴不得我知道那个哪个股票要涨我就买了，赶明我就赚钱了，对吧？我巴不得知道很多事情，但是那些事情大大小小不大重要，多一点钱损失一点钱不大重要。主耶稣说的是巴不得你知道关乎你平安的事情。如果我知道今天晚上我坐飞机，明天那个飞机就坠毁或者被劫机的话，我今天一定不上去，那是巴不得我知道那一个内容。我若知道了，我可以逃避啊，我可以躲藏啊， 我可以不受那个灾害啊。所以主耶稣说，那是关乎你平安的日子。所以我们记得，当基督为这一个情况，为人类的这一个状况而哀哭的时候，我们今天我们还看到很多人呢，我们不知道那是关乎我们平安的时候，现在是不是这样的时候呢？所以当基督为他哀哭的时候，基督没有停留在那一个点上。所以我们说耶稣面向耶路撒冷而去，我们回忆这些事情啊。那当耶稣被定罪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们曾经讲过一个内容，他为什么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什么那些人非要让他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们可以偷偷把他打死就算了，但是他们要让他受羞辱，要让他成为被咒诅的，要让所有当时的耶路撒冷聚集的那些男丁，来这里过逾越节的那些人都知道这一个人是这样死的。那我们知道他在背着十字架往各个他的方向去的时候，知道有多少妇女在为他哀哭。当时耶稣说，你不要为我哀哭，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，不用为我哀哭。所以我们曾经讲到，当我们知道主耶稣受难的时候，曾经讲到很多人用那种受难的那个画面来渲染，来使我们的感情激动。我觉得主耶稣在这里是拒绝这一种同情的眼泪的，不需要为他流这样的眼泪。他说你不要为我哀哭，你看看你自己，他说你要为你和你的儿女哀哭，因为你们没有平安了。主的心里在那里迫切的要知道，要让人类知道你们的平安在哪里，他迫切的想要把他的平安赐给人类。所以他说你不用为我流这样的眼泪，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多了，对吧，各种酷刑死的人多了，我们只为那一个流眼泪吗？主耶稣说不对啊，你想一想你的生命，你的命运将是如何。所以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那一句第一句话从主耶稣生命里面迸发出来的，大家还记得那一句话吗？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的第一句话，那是一个祈祷，那是一个唯一的祈求，在神面前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所以在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，聚焦在那个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主耶稣的生命里所迸发出来的那一句话是要赦免人类的罪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什么是关乎我们平安的时候，当我们没有这个赦免的时候，你是不可能平安的，人类是没有平安的。所以我把它一步一步走过来，我们慢慢的思想那一个图画哈。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，他的门徒逃走之后被埋葬，三日以后被传说他复活了。上一次牧师在这里讲到复活的真意哈，在理性上，在真理里边，在神的创造里边，复活是必然的，如果没有复活就不对了。那么在事实的情况里面，他是否真的复活了呢？我们也曾经分享过这样的信息。那我们知道昨天哈，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哈，很有意思，我心里很感动啊，很激动啊，我就跟神呼求，我说主啊，我说怎么才能够让人明白这一些是真的，这一些是事实并不是理论，我说怎么才能让人明白。我不相信一个人如果明白这是真实的，他能够不信的。结果我女儿呢，我们家老大在我边上哈，就跟我说，她说妈妈你知道吗，我有个感觉哈，她说我们告诉人家像让人信主的时候哈，就好像有一个，她说我打个比方，她说就好像我们站在外面对一个玻璃房子里边的人说，风是存在的，她说她看见的跟你一样，但是你说风是存在的，他不信。他说：“你说你看那个树叶在动。”他说：“不对，我有别的方法来解释它。”你说：“你看那个水，那个海浪在动。”他说：“那是别的问题。” 那个不是。你说我可以感觉到风啊，他说你的幻觉。他说直到他能够站在玻璃房子外边，他才感觉到真的有风啊。我觉得这个孩子挺有意思啊。我说你不介意我把你这个比喻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。我觉得在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哈，我想也想请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，或者你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哈，把你的心情放松一下哈。我并不想来 convince 你，不是我不想，我深深的知道我不能，我没有办法说服你来信主，来认识这位神。我只是想把我知道的，只是想把圣经记载的在历史上发生的事情，我所看到的来告诉你，你用你的理性来思考一下。所以我说一个人信主哈，放心，绝对不是另外一个人的功劳，没有这样的功劳，我们做不到，包括对我们的亲人我都做不到。一个人信主啊，你要感谢上帝，那是上帝的灵在感动你，你才能醒过来，才能够明白。但是说想不想呢，我真的是想要告诉人，想要我们的朋友们，你们都能够来认识这位神。所以在当我们说基督的复活的时候，我们说了很多的证据，其实那些证据如果这里有一个认真的人愿意去查考的话，你会查考到比我说的更多更多的证据。我们只是从客观的理性上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一两个证据，我们曾经说过的那一位在逾越节被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年轻人，33岁的一个木匠，这一个年轻人他死了，所有的人都看见他死了，他被埋葬在坟墓里了，但是50天之后的五旬节，当犹太人又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一天就3000个人称他为上帝，那一天就有3000个犹太人跪在他的脚前称他为神，并且把家业都卖了，这个是有历史记载的。如果没有复活，如果没有圣灵降临，他们不比我们傻。今天你不会这样做，你想想3000个犹太人会不会这样做？后来耶路撒冷的教会上万人，我们知道这一个教会的诞生就是在他受难的地方。我们用我们的理性去思考一下，是不是真的有复活？而且所有的这些人这些门徒，这些使徒的见证，最终他们被杀，无论是被钉十字架还是被砍头，他们的见证其实只有一条。所以我说我们今天传的福音跟使徒们传的福音有一些差别，因为他们当初所传的福音就是一条，就是要告诉所有的人，这个人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人今天活着，我看见他了，我摸着他了，我跟他一块吃喝过。他说我就要证明的就是这一条，所以他不是为一个理论而丧命的，不是为共产主义理想，不是为某一个理论体系而丧命的，他是为了一个事实，他要告诉你他活着。这些人统统是为这一件事死的。那他活着有那么重要吗？我曾经在读神学的时候见过一个教授哈，他在讲的时候他就讲到以色列人哈，那么他在一次布道会里面呢，那一个以色列人站起来走到他面前，他说的，其实你讲这些我都知道，因为圣经上都有。他说我只要问你一件事情，你给我证明他现在活着，只要他活着我就信他，他就是那一位弥赛亚，其他的都不用证明了，我只要这一点。所以基督今天活着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我们说过，如果他没有复活，你可以推翻整个基督教信仰。2000年来的教会历史，你知道有多少人致力于此，要把这个事实推翻。我们不比任何人聪明，其实我们如果愿意去查考的话，只要你对神的话，你对你的生命 seriously 认真，你说这个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，要是真的我不可不信，要不是真的也就罢了。如果你认真的话，你一定会找到结果的。 所以那一天我们在分享的时候还在讲读神学，有的时候读神学怎么读的不信了，因为他们把每一节圣经每一章圣经拆开了来看，扒开了来看，这一章是从哪儿来呢，说这个圣经不是一个人这个摩西五经不是一个人写的，这样那样。所以我说在历史上哈，弟兄姊妹们，没有一本书曾经经过这样严格的考察，无论是信的还是不信的，极其严格的对他进行分析考察，希望把他推翻了。如果他推翻了，今天就没有了。但是我们看看他现在还存在，今天的基督信仰还存在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些客观的事实，我们拿它来在我们脑海里来思想它。好，我们谈到过时候满足他的降生，我们谈到过他为何忧心为神的城哀哭，我们谈到过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求赦免，我们谈到过他死里复活。那么今天他活着，他活着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。所以圣经上说他的复活使我们称义，因为他如果不复活，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假的。他如果不复活，他的死跟我毫无关系。但是他若真的复活了，那么他说的一切就成了真的。所以在这之后的事情，我们今天读到了很多的经文，很多东西在这之后都已经应验了。那么其中主耶稣说到一件事情，他说我还会再来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要分享的内容，他真的还会再来吗？他的再来与我有什么关系？他再来干嘛？我可能等不到他再来我就死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好，我们先从旧约的一些经文来看一看对于主的再来的一些预言哈。在旧约里边呢，那一个日子被称为耶和华的日子，被称为神的日子哈。我们先看以赛亚书的第34章一到四节哈。这里讲说，列国啊要近前来听，众民啊要侧耳而听，地和其上所充满的，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当听。这里边包括你我，对吧？列国啊，众民啊，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一切，所有的人，他说你要都要听啊。第二节，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，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，将他们灭尽，交出他们受杀戮，被杀的必然抛弃，尸首臭气上腾，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，天上的万象都要灭没，天被卷起好像书卷，其上的万象要残败，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，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。这里神在呼喊，神在借着先知呼喊，他说所有的人呐，有耳朵的呀都要听啊。听什么呢？听一个非常恐怖的景象。他说因为神要向万国发愤恨。然后就是这些被杀戮血尸首的臭气上腾，诸山被雪融化，就是这一些的内容。为什么我们要听这些的内容？神在吓唬我们，神说有一天我要来，有一天我要发这样的愤怒倾倒在这个世界上。所以在我们谈到基督的救恩的时候哈，往往谈到一个词，就是说我们在他里面就免去了神的愤怒。神对这个世界愤怒吗？所以圣经上讲哈，神的震怒常常在那一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。神是愤怒的，从旧约的时候他早就预言过，他将要审判这一个悖逆的世界，但他的愤怒一直隐忍到这个时候不发。我们看到所以我们刚才分享的内容讲到主耶稣的心，他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他曾经为我们哀哭，为什么？他的心在迫切的盼望着有一批人，其实他盼望着所有的人，所以圣经上讲他愿意人人悔改，不愿意一个人沉沦。 所以他盼望着所有的人能够罪得赦免，能够逃避那一个日子，因为那一个日子是可怕的。可怕到什么程度？为什么这样可怕？我们大家把它放在心里想一想，我们在后面再看哈。因为其实人嘛，一死了之，有什么可怕的？对吧？如果人就是个死的话，有什么可怕的？灾难来了，今天大地震，大家一块死吗？对吧？一块被埋掉了，就不可怕了。活着的人反而痛苦。如果人的生命真是这样终结的话，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。所以当那个灾难来的时候，圣经上想记载哈，有人会呼喊：“大山呐，倒在我们身上；小山呐，倒在我们身上，把我们藏起来。”我当时就想，我原来读圣经，我就想，你让山倒在你身上藏起来，山倒你身上，你不死吗？反正是个死吗？对吧？死了就罢了。所以可见他害怕的不是死，害怕的不是这个肉体的死亡。如果他害怕的是这个死的话，山倒下来有什么用处吗？我这些日子哈，经常因为我女儿呢，在最近在学校里面呢，他们有一个功课哈，就是要辩论一件事情，正方反方要来辩论哈。那他们辩论的题目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安乐死是不是就是合法化，可不可以？那他就是反方的，他就是说不可以。其实在他的内心他也说不可以，所以他选择反方。但是当说不可以的时候，你要说出理由来嘛，为什么安乐死不可以？对这一些癌症晚期的非常痛苦的人啊，对那些完全不能够自理不能够享受生活的人，为什么安乐死不可以？他就开始找理由，刚开始跟我说：“妈妈，我是不能够用信仰的理由的。”我说 OK， 他就开始找。有一段时间了，大概还有一两周，这个作业就要完成，就需要去做这件事了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我常常看到他眼睛里带着眼泪，在思考这个问题。他跟我讲，他说：“妈妈，其实如果没有永恒的话，没有上帝的话，没有讨论的基础和价值，没有办法讨论。如果人的生命没有永恒的话，为什么不能安乐死呢？为什么要等到痛苦才安乐死？我现在就想安乐死。人为什么要活着？”他说这个癌症晚期肉体的痛苦是很痛苦，你允许他安乐死吗？你知道有很多人精神的折磨的痛苦不比那一个要差，可能比那个还要痛苦啊，可以安乐死吗？他说为什么不呢？他愿意吗？他想要 finish 了。合法化只是想要找一个良心的安慰，其实你想自杀没有人能拦得住你，对吧？他要想找一个合法的安慰，使要死的人和把人家致死的人能够成为一个合法的程序，因为他知道那一个不对，那一个不合法，那个不合你良心的法律过不去，所以你想要把它用法律来说 OK 可以。他说没有永恒的话，我们没有讨论的价值了。我很感恩哈，透过这些问题，孩子们都会思考，我们是否也会在上帝，在我们自己的良心的面前思考，没有永恒的话，我们今天活着有什么价值？我们积攒了所有的财富，撒手空空走掉，跟刚才的诗歌唱的一样。我们给了我们孩子带来了什么？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父辈给我们带来很多，有正面的，有很多负面的影响。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也很多的痛苦，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身上。孩子们长大了还是这个样子，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意义存在。所以当我们说那个日子来临的时候，当人要逃避的时候，其实逃避的并不是那一个肉体的死亡，而是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，其实现在我们的良心可能也告诉我们，那个时候我们要面对那一个至终的审判者了，我们要面对那一个永恒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人的生命是非常奇特的。所以上帝说，我是按照我的形象造了人。上帝的生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，叫做永恒性。 所以其实上帝造的人类也有这样一个特性，那叫做永恒性。上帝本来给人类的这个肉体也是可以配合我们的永恒性的，只不过人类犯罪以后，上帝追加了，说人肉体要死，但是那一个灵魂的永恒性是不能够。所以当你一旦成为人，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其实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我们是非常无能为力的，就是你是无法让你自己消失的。你说我就消失了就完了，你是无法让你消失的。你可以这一个身体死亡，但是上帝告诉你，你还在那里，你要面对那一个无可逃避。好，我们在下面再看一些经文哈。哦，刚才这一段哈，第四节的时候哈，他说天上的万象要灭没，天被卷起好像书卷。在诗篇里，在希伯来书里边都曾经讲到，主耶稣是那一位创造的主，都曾经讲到在末后的日子，天地要旧了，像衣服一样渐渐的旧了，他要把它卷起来，像衣服，像旧衣服一样把它卷起来。所以这个是在旧约之中就预言了的哈。那我们看一下约珥书哈，这也是旧约的一卷先知书哈。在约珥书中，就这位先知集中的谈到了那个日子，耶和华的日子哈。这里有很多的内容，其实我只是选择了其中的一点哈，一小部分。那在约珥书的第二章28节到32节哈。在第28节呢，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老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见异象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。我们知道这一段经文曾经被引用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彼得第一次讲道的过程中。所以这一段经文的应验在几乎两千年以前已经应验了，这是在末后的日子了哈。那后来第30节呢，他说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，有血有火有烟柱，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，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。所以在神最后的日子未到之前，将会有这些情况啊。到那时候，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，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，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，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。所以在这里讲到，我们知道这一段经文是这样紧密的几节经文，那么前边这两节在几乎2000年前就应验了，后面的这两节经文现在我们在步入那一个时代，那一个时候。所以在上次张牧师讲到的时候提到过血月的问题，为什么看到那一个，我们的心里开始更加的警醒，因为知道我们要步入那一个时代了。那这里讲到那里边会有逃脱的人，感谢主哈，那里边有逃脱的人，并不是全部毁灭的人。那后面呢在约珥书的第3章11节到13节哈，讲到他说四围的列国啊，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，那个时候会把所有的人聚集过来，说耶和华啊，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。这里讲万民都当兴起，上到约沙法谷，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。开镰吧，因为庄稼熟了，践踏吧，因为酒坐满了，酒池盈溢，他们的罪恶甚大，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，日月灰暗，星宿无光。所以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场面，这个是在那个日子降临的时候，神说我要在断定谷来审判，我要审判四围的列国。然后有两件事，一个说开镰吧，因为庄稼熟了。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，我们知道神把他的子民比喻成为庄稼，他自己是庄稼的主，因为庄稼熟了，他要把庄稼收在仓里面。那第二个，他说酒践踏吧，因为酒坐满了， 这一个在我们去年年底的营会里的时候，张牧师的信息是用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啊，因为那里边还有另外一批人，一批人是被收在仓里边的，另外一批人他说因为酒坐满了，像葡萄一样被要踹酒，他说酒池盈溢，他们的罪恶甚大。所以我们从这一些，先从旧约的预言哈，这一些图画里面我们知道，那末后的日子来的时候，它是一个灾难的日子，而且它不仅仅是我们肉体要死亡的那一个灾难，因为那个其实不算灾难，因为人人都要死，到不了到那了的日子，反正我们都要死，人人都有一死，但其实那个灾难的日子是比它更甚的，因为那是我们要面对永恒的日子。但是在这里边呢，神告诉我们那一个日子又是审判的日子。为什么灾难？其实它就是因为它是审判的日子。在那一个审判的过程中呢，他说有两种情况，一种就是庄稼要被收在仓里，一种是要放在酒座里边来榨葡萄酒的。他说因为他们的罪恶甚大，因为神的烈怒要倾倒在那里。这是在圣经预言上所预言的这些内容哈。好，那我们反过来咱们看今天的这一个经文哈，在路加福音的21章哈。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哈，大家就觉得可能非常大，比较麻木哈，求神帮助我们的心能够警醒哈。其实这些事情为什么我们麻木了呢？因为呢有很多很多的人呢在这个时代来讲这些假的预言。我记得原来说2012年就是世界末了了哈，结果咱们把2012年也过去了哈，然后现在不知道又说哪一天又是世界末了了哈。那很多的人都说这样的世界末了，那样的世界末日，然后排出一些那个好莱坞的大片来哈，然后就又是那个样子的。其实我们太容易去被这些东西影响啊，反而神在历史上所做过见证的真实的话哈，我们确实需要在他面前来注意这个事儿哈。那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的第21章哈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所以我只邀请我们的弟兄读了这两段，读了这一段经文。其实在这之前呢，是主耶稣的门徒来问他了，哎呀，你说那个日子到来有什么征兆没有？那个日子会有什么情况？那主耶稣在前面其实讲了一大段的话，在前面讲到有那个日子来了以后要怎么样，他说那个时候会有敌基督出来，会有假的基督出来，然后他说那个时候国要攻打国，民要攻打民，有饥荒，有瘟疫啊，有地震啊，有这些东西，然后那个时候之前人要逼迫你们，把你们拉到会堂，要害死你们。他说你们常主说门徒长存忍耐的心就必保全灵魂。其实这一些的预言我们看到今天其实已经全部都应验了，那一些门徒是被逼迫而死掉的，为主做见证而死掉的，有灾荒，有瘟疫，有地震，有现在的时代地震的频繁程度，那是远过去的时代所没有办法比拟的。所以这一些时期这一些东西都在不断的应验哈。那后面也讲到耶路撒冷的被毁，其实那一个在主后70年就已经又应验了。所以所有的这些预言它都建基在一个事实证据的基础上，不然我们不必要听。如果我是一个说谎的人，我今天骗了你一次，可能你以后永远知道这个人说话没谱，对吧？但是如果这个人说话从来都有谱，说什么就是什么的时候，你会知道，这个人比较诚实，可以相信的。那么在圣经上，神说话从来没有过没谱。他说我从不说谎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所以他说出来的话，他甚至说他自己三天以后复活，所以这样的话都应验了。那他说出来的话，对世界的预言，对耶路撒冷当时成圣殿的预言，一步一步全部都应验了。那到了这里，我们在读到25节的时候，那主耶稣说，那个时候呢，他说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，地上的邦国有困苦，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，天势都要震动，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，就吓得魂不附体。这些事情哈很奇妙哈，原来实在是读不懂什么叫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。因为圣经上预言最后世界的毁灭是一场大火， 不再是挪亚洪水了。所以有人说那个电影拍的2012说是洪水，那个是不对的。但是这里主耶稣又明明的说，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晃晃不定。现在我们基本上看到那个苗头，为什么是这样的了？因为全世界气候的变暖。真的是海中波浪的响声会让人惶惶不定，但是我要跟弟兄姊妹讲，这个惶惶不定啊，我们要看远一点，真的不仅仅是我们肉体的死亡这一个灾难，这一个惶惶不定啊，是让我们知道那个时候，最后的时候要来了，没有机会了。所以27节他说，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，大有荣耀，驾云降临。所以主耶稣的第二次再来，他第一次来是道成肉身，降生在伯利恒的一个马槽里面，那里只有牧羊人，只有天使在那里称赞，那里只有那几个人，那里是静悄悄的，那一位救主降生在我们中间。他说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不是这样的，他说人子要有能力，大有荣耀，驾云降临。他说像闪电从东面照到西边一样，所有的人都会看见。他说不用你跟别人跟你说，看哪基督在这里，看哪基督在那里，他说不用了，那个时候你全都可以看见，因为那一个日子到来的时候是最后的日子了。然后后面28节哈，说一有这些事，你们就当挺身昂首，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所以有一些人，很多人在惶惶不定，但是有另外一批人，主耶稣是对他的门徒说的，他说有这些事儿的时候，这些事发生的时候，他说你们应该怎么样呢？你们应该挺身昂首，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那是一个好的日子，对一些人来讲那是一个得赎的日子。什么叫得赎的日子呢？我们在这里看一眼，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哈，在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第27节哈，这里讲到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这是神的定命。所以讲所谓轮回那些东西都是瞎说的啊！他说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次死，死了就没有了，死后就面对永恒，等待审判。28节他说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所以基督一次被献，他在2000年前一次为我们死，已经为我们做了赎罪祭。他说担当了多人的罪，担当了多少人的罪呢？其实担当了全世界人类的罪。但是那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说我们认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吗？我们愿意说真的是你担当了我们的罪吗？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信靠他的时候，他就担当了那些人的罪，那个罪有功，那个赎罪祭有了功用哈。然后他说将来要向着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所以这里有一批人在等候着第二次显现，这里有另外一批人在惶惶不可终日，到那个时候他会知道那一个痛苦，那一个恐惧。所以他说有一批人在等候他的第二次显现，他说对于那一批人来讲，他说他再显现的时候就与罪无关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多么大的喜讯呢、啊、福音呢、啊、为什么我们惶惶不能够面对那一日？只是因为罪的原因，因为神的愤怒在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背叛他。不但我们背叛他，他是这样细心的预备了救恩，他是这样细心的写了这本圣经，他差遣了他的儿子来，他做成了所有的这些事儿，我们还说 no， 我不想知道。他说这样的罪，他说你轻忽了这么大的救恩，怎么逃罪啊？那是一个逃城啊，那是能够逃罪的方法，你没得可逃了。所以这是神的心意，他说在我们在等候他的人当中，他说你与罪无关了。所以那一个审判对我们来讲，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原因，我们与罪无关了，欢喜盼乐，盼望着他再来。他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，当那个日子的时候，他说你要昂首挺胸， 因为你得赎的日子近了。那我们在看到世界的趋势的时候，看到这一个时代，这一个世代的趋势的时候，我们心里有着那一种盼望。不过弟兄姊妹们要知道哈，我们并不是轻忽的，不是嘲笑的，不是骄傲的盼望，我们心里存着谦卑感恩的盼望。所以在我们当我们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哈，我心里很多的感动，很多的挣扎。多少次哈，我就觉得当我们跟人谈到那一个审判的时候，当我们跟人谈到地狱的问题的时候，非常的困难谈到这个问题。所以很多人在讲说，你不用拿地狱吓唬我，谁见过地狱？你见过吗？我也没见过。那你为什么拿这个东西吓唬我呢？我根本不想吓唬你，对吧？他要不是真的，我干嘛要吓唬你？我不知道他是真的，我只知道耶稣是真的，我只知道所有关于地狱的信息是他说的，不是别人说的。我说的你不必信了，因为我没见过。圣经上所有关于地狱的教导在新约圣经里是耶稣自己说的。而且我们脑子里老有一个奇怪的图画，我记得我不知道上次在这里是分享过没有哈，小孩子们都跟我讲，说这个好像是不大对了。我们老有一个奇怪的图画，为什么？这地狱里有小鬼儿啊，小鬼拿着叉子，然后把人插到地狱里去，然后小鬼在那里折磨人。错的，地狱是小鬼受折磨的地方，地狱不是他的家。地狱是神设立的，主耶稣说地狱的设立是为了那些魔鬼和背叛的天使设立的。有一天他被扔到地狱里，他不是那么欢喜快乐在那里折磨人的，他被扔到地狱里是受折磨的，我们不必要跟他去的。主耶稣说那个地方不是给你设立的，你不必要过去，为了不让你进去，我来替你死一回，为了不让你进去，我来告诉你这件事情，为了不让你去面对那个审判，你面对不了的审判，我今天来一次。他说你到我这里来回家了，我用身体，我在十字架上为你求的赦免，我用我的命为你求的赦免，这一个分量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不可以轻忽啊。那么我们接下来哈，我们要快一点了哈，接下来我们看到29节30节的时候哈，说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，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，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，自然晓得夏天近了。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，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够废去。所以人会看征兆的。他说你看到树叶发芽了吗？你就知道夏天近了。他说你看到这些事情在不断的成就吗？你要知道那个日子近了。他说天地都会废去，我的话不可以废去。这是他在历史上证明给我们看的。那这一个世代有多久我们不知道。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，神常常用无花果树来比喻以色列这一个民族。那以色列民族被打散到万国去，后面他讲到他以色列民族被打散到万国去，其实这些预言早都已经应验了。那1948年这一棵枯干了的无花果树复苏了，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，所以他开始发芽开始长叶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那一个日子近了。他说这个世代没有过去，这一个世代到底有多久我们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只知道一点，就是那时候临近了。下面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哈。因为复活的信息这个主再来的信息哈，对我们今天的圣徒来讲太重要了。所以有的人讲哈，说你们基督徒哈，要么就活在历史里边，要么就活在将来里边，说你们应该现实，活在现在，真是这样的。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哈，没有历史你没有了根基，没有对将来的盼望你没有了动力。我们基督徒是认认真真的活在现在的一群人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历史上成就的事，我们必须要知道将来马上要成就的事，我们才知道今天怎么样生活。那在这里讲到哈， 这是保罗弟兄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。那一个教会面临着很大的逼迫哈。那一个教会里也有人已经在主里面去世了。那当他们信主的时候呢，他们觉得哎呀，主耶稣说了他要来，是不是他马上就来了？那看到他还没来，那有的人已经死了，肉体的死亡了，所以这里讲论到睡了的人。那这些弟兄姊妹们开始疑惑了，万一他没来我就先死了怎么办？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？那这里讲到，他说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，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些已经睡了的人之先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，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的劝慰。那这里圣经里还有一大段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里面，我们没有时间把它读下来了哈，所以弟兄姊妹们回去可以看一下。那他这里讲到已睡了的人，已经主耶稣还没有来我就死了怎么办？他说主耶稣还没有来，你已经在基督里睡了的人，他说等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们会先复活与基督一同来。如果基督明天就来了，我还活着的怎么办？他说今天活着的人，主来的时候我们会改变形象，改变形象，那必朽坏的这个肉体是必朽坏的，要变成不朽坏的。为什么基督的复活在圣经里叫那叫初熟的果子，就是这棵树上结的第一颗果子，当你看见这个果子，你就知道这棵树结的都是这个果子。所以我们必要像他那一个不朽坏的身体，就像基督那样的身体，复活了身体，荣耀的身体，他超越时空的限制的身体。所以如果今天基督来了我还活着，他说你要改变形象，变成那样的身体。他说如果我已经死了，那你会在基督里先复活，拥有那样的身体，然后和基督一同再来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会改变形象，到空中与主相遇。我那天就在想哈，在空中与主相遇是什么样？我们无法想象。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哈，在圣经里边曾经说，在空中有一个掌权者，那个是魔鬼撒旦。当我们在那里与主相遇的时候，那是那一个恶者已经被处理掉了的时候。那是不再有这个恶者掌权的任何位置的时候，那是最后的日子，那个时候我们将在那里与主相遇，何等美好的事情哈！那后面呢讲到，现在我们要问了，这是什么时候？所以在第五章哈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说，弟兄们，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，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，像夜间的贼一样。主耶稣用的这个比喻啊，真的是很有意思哈。你说主耶稣这么荣耀的主哈，他来的时候他不用别的比喻哈，他用一个像什么伟大的状况哈，他说像夜间的贼一样，怎么会用这样的比喻哈？那我们想想这个问题哈，主耶稣说话不是平白了说的哈。那第一呢，就是那日子那时辰在圣经里明确的告诉我们，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你不知道，没有人知道那日子那时辰是什么时候。所以如果有人说，像原来有人说什么什么2012年12月20几号还几点几点就是那日子，那唯一我可以确信的就不是那个时候，因为你肯定不知道，你一定说是那个时候，那一定就不是那个时候。所以主说了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。那第二点，为什么像夜间的贼一样？如果你知道家里夜间会有贼来，你怎么办？你不睡觉了，是吧？你一定得准备准备，你拿家伙也好，你准备什么也好，说不定把警察先叫来也好，你要知道他来，你一定要预备，对吧？正因为你不知道他来，你才不预备。所以主耶稣说，那个日子临到一些人，就像夜间的贼临到一样，因为你没有准备，你在睡觉，他就来了。 而对另外一些人，所以后面保罗在讲我们是属白昼的，因为你要预备，对一些人来讲他不是夜间的贼，那是美好的盼望，对吧？那另外一点呢，他这有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忽然临到他们，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，他们绝不能逃脱。这一个例子也很有意思哈。我真的是觉得哈，我自己是做女人哈，我们女人知道哈，这个怀了胎你没有办法了，你说我不想生，那没办法，她必须要生出来，对吧？我记得有人跟我讲，那个刚怀孕的姊妹们呀，想到生产很紧张，哎呀，很痛苦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不想生了怎么办呢？不想生没办法了，她在肚子里啊，她有成熟的那一天，她必须要出来。所以主为什么用这样的比喻啊？为什么在过去的时候就说时候满足了？所以我们今天一直在讲时候的问题，时候满足了的时候，基督来了。基督说你要知道眷顾你的时候，就今天的时候还是眷顾我们的时候，福音的大门还是敞开的时候，他说你要知道那一个时候，他又告诉我像贼一样，夜间的贼一样，你要预备那一个时候啊！你要不预备的话，对你来说呢，灾难就忽然来临了。那另外一个时候，他就像产难怀胎的妇人一样，他说是没有办法的，是避免不了的，当他成熟了的时候，时候满足的时候，他是一定要来的，这已经定了，没有办法。所以他说弟兄们啊，你们却不在黑暗里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。什么叫做黑暗里边？我们刚才讲过哈，不预备不知道的。其实上一周哈，我们在这里 set up 的时候哈，那楼下那个大厅呢就被租出去，有一大群人在那里开 party 啊，西人的 party 啊，刚开始我以为他们画的都是鬼呢，那个脸画成那样哈，后来发现呢大概是小丑，因为他们也用那个就是那个火呀，在那儿耍杂技呀，那里抡呐、转呐什么之类的哈，很大的很响的音乐哈，在那里 party 哈。我们的几个孩子们在这边 set up， 当时大家心里就很有感触，我们一起跪下来，为我们自己，为这个时代，也为旁边的人来祷告哈。大家心里很有感触，就说呀，他们都是这样的 party 哈，因为我们小孩子楼下英文组也正读到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哈。我说不要看他们是这样的。我说我真的是感谢神，回想我以前我也是这样的。我说我们曾经去参加这样的 party， 因为你心灵里空虚嘛，你没有办法填补你自己，你需要找人。为什么有人打麻将打上瘾，没完没了打麻将？因为他没事可做嘛，只有这个可以让他还可以知道，就是他还在活着，他还在运作，可以填补他的空虚。我说我们出去吃饭，出去喝酒，我们去赌场，我们原来都是这样的人呢。我说原来我们去吃饭，你们不知道，年轻人们可能知道，墨尔本有很多那样的餐厅。我们去过一个餐厅，就叫 Dracula， 就叫吸血鬼餐厅。啊，那餐厅的服务员都打扮得跟鬼一样，拿上来的饮料都是血，都是红的。你说为什么？你现在想想，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？简直是莫名其妙。但是你说吃饭看人的东西好吃吗？你吃得下去吗？哎，就是要寻找那种刺激啊！我说属黑夜的，我们原来都在黑暗当中，所以这里说睡觉的人是在黑夜里睡，醉了的人是在夜里醉。我们是在那个里边沉醉，是在那个里边睡觉。不光是喝酒的沉醉，我们沉醉在多少自己所制造的幻想里面，沉醉在金钱的诱惑里面。我原来的生命也是这样的，天天的忙着赚钱，赚了钱就拿去这样瞎花，然后去找刺激，似乎在找享受，什么都，那个似乎是生活，是生活吗？我说我原来也是那样的，醉不但是喝酒醉啊，我在赌博里也醉啊，我在赚钱里边也醉啊，我拼命的做生意也是沉醉在里面，我还觉得我自己挺明白的，我原来也是这样的人呐。所以这里保罗弟兄在这里讲哈，他说我们却不是这样的人了。我说今天感恩呐，我们从那里走出来， 真的是不是我们的功劳，是神极大的恩典让我从那里走出来。我说今天我们让我们的小孩子们看一看那个情况，我说我们不需要再沉浸在那里边，不需要用那个东西来填补你脑子的空白，我们所有的拥有的太美好了。所以在这里圣经上告诉我们是光明之子，是白昼之子。什么叫光明和白昼？咱们讲过主耶稣来了，他是生命的光。什么叫光明？是因为你一切都看得清楚了，你不再在黑夜里边迷惘，你不在那里摸索，你不在那里用醉酒来去麻醉自己，而你属于光明，属于白昼了，你清醒了，你什么都看得清楚了。所以他说我们不是那样的人呐，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？他并不是说所以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再来了，你们什么都不用干了，在家里等着吧，学也不用上了，班也不用做了，就在家里等着耶稣再来吧。不是这样的，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态度哈。所以在后面他讲哈，他说所以我们不要睡觉，第六节哈，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。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，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，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，就当谨守，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。为什么要护心镜？为什么要头盔？这都是征战里边用的武器，用的保护。所以我们不再是属黑夜的，然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进入到这一场属灵的征战里面。那一个恶者希望我们回到他的黑暗里边去，所以我们需要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在我们头上。而且这里重复的告诉我们要谨慎，要警醒，要谨守。然后他说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，他替我们死，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。这里的醒着和睡着不是我们今天的睡醒了晚上睡觉了，不是这样了。这里的醒着和睡着，因为前面说论到已睡了的人，那是我们的肉体死亡的人，那是我们歇下地上劳苦的人，安息在主怀里的人。所以我们无论是他来之前我们就死了，还是我们等到他来的时候，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，使我们知道我们都与他同活，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他说我们应该要彼此的劝慰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得救在乎盼望。如果我们信基督曾经为我们来，我们信他是那一位天上的主，他为我们受死赎了我们的罪，我们信他从死里复活了，那我们更应该相信他所说的话，他必快来。他说他不会单言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他是明天来还是100年以后来，对我们来说，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终结就是那一个结束了，那一个等候与他同在的日子到了。所以我们欢喜快乐地度过我们这一生，但是这一生我们殷勤谨守，我们知道他为我们所做的，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他为我们成就的。所以今天圣经上告诉我们基督徒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。所以今天我们是有目标有方向的人，所以我们才活得分外殷勤。最后我用一节经文哈，我们来共勉，在提摩太后书哈四章，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八节哈，用保罗弟兄的这一段经文我们来共勉哈。那这里呢是保罗弟兄在他这一个真的是神的仆人哈，伟大的一个使徒哈，在他走到人生的终结的时候，他说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。这是一个神的仆人在他最终的时候，他要离世的时候，他所留给我们的这几句话哈。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这是他一生的生命哈。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那一个爱慕他显现的人吗？ 我们是那一个同奔这一条天路的人吗？求神的灵来激励我们啊！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你在历史历代以来，主啊，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显明。感谢你是如此缜密的来预备着这一个救赎的恩典。主啊，你让我们看见你在旧约时代的记录，看见以色列人历史的记录，看见这一个民族划时代的见证。主啊，今天你让我们看见教会历史的见证。主啊，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在一个这个世代当中，主啊，你所兴起的工作，你让我们看见这一些的，你所说的这一些的征兆都在不断的在应验着。主啊，帮助我们的心能够警醒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答应我们，你说你去了还要再来，你说你为我们预备地方，你说你在哪里，让我们也同你一起在那里。主啊，你说你再次来的时候，我们与罪无关了。主啊，我们当昂首挺胸，欢喜快乐地盼望着那一个日子。主啊，就祈求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心，把这样的盼望实实在在地装在我们的心里面。主啊，使我们今天的生活能够有方向，使我们今天真的如同生活在白昼当中的人，使我们今天能够警醒。主啊，能够效法那些先贤圣徒。主啊，能够真是打那美好的仗，跑进那当跑的路，能够守住我们所信的道。主啊，愿我们都是那一群蒙福的人，是那一群渴慕你显现的人。主啊，是那一群将来我们与你同在的人。主啊，就愿你施恩赐福给你面前的每一个人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